刚才讲的是葛亮本，就是假定有这么一回事，能成就广大拱的，来做个可以比较的那个数目字，所以叫做葛亮本。接下去啊，就是规则下第三问，把这个葛亮本说出来之后，佛问弥勒，这个大施主功德有多大？所以经文说，与鲁毅云何？是大施主所得功德，宁为多否？这是问佛的问话，问弥勒。弥勒菩萨，你刚才听过我上面这个提出一个假定的比较的方式，前面那个四百万亿无数世界的六道众生，那么假如有这么一个大施主，都给他世间五欲一切物乐欲乐，那么所有他要的都给他最宝贵的七宝，所有的种种受用都是超第一的，那么让他享受八十年之后啊，最后还给他说法，让他证果，最起码证出国啊，那么最殊胜的得阿罗汉果啊，那么断见思烦恼，超出三界，了生死。你看看这个人，这个大师主功德有多大呀？所以问弥勒说：“与鲁毅云何？”在你的意思，你听过上面的比较的较量的总本之后，你的意思怎么样啊？你体谅那行啊？是大师主啊所得功德，这个大师主，这是真正的大师主，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这可以说，这种的大师主啊，凡夫绝对做不到，凡夫绝对做不到。已经证到出世间圣果的大菩萨可能做到，他有这个能力，他有神通他能住世多久自由，他可能做到，他也有这个力量教化我们凡夫不可能做到，只能想象这些人，这种人他修的福报那真是大得不得了。所以佛问弥勒说，这个大施主的功德宁为多佛？多不多啊？你觉得他的功德多不多啊？我告诉你吧宁为多佛，就是我们台语可以说有够多吗？有够多吗？这样算多吗？够不够多啊？是不是很多啊？这是佛的请问，佛的问然后下面呢，弥勒答复，弥勒白佛言，弥勒菩萨经过释迦牟尼佛的问法之后，他不能不答了就答复说，世尊，世人功德甚多，无量无边。先答复说，这个人，这个大施主，这个人功德多得不得了啊，无数量无边际的功德，那还算得出来吗？若是施主，但是众生一切乐具功德无量，何况令得阿罗汉果？再加以解释，别说是让他证到出世间圣果了，这个大施主只要给他世间的一切娱乐之具让他享受，这个功德就够多了，不就无量了，何况能够以佛法来教化他，还使他证到阿罗汉果，断烦恼了生死的这个无漏功德，那还能够算得出他的功德多少吗？那不是用功德甚多无量无边这几个字可以表现的。这是弥勒的答复下面第五段正葛亮正比较了，正把它比较出来他的功德有多少。佛告弥勒，佛对弥勒菩萨说，我今分明于你于汝我现在呀很清楚地告诉你世人以一切乐具是以四百万亿欧生期世界六趣众生又令得阿罗汉果所得功德， 不如是第五十人闻法罚金，依据水洗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知。显示说第五十位听到法华经，辗转到第五十位听到法华经生随喜心的人的功德，比前面这个大士族的功德大的千万亿倍不得了，没有办法计算。所以佛分明告诉弥勒说，这个人纵然用一切乐具来示意四百万亿无数世界的六趣众生，又能使令他证阿罗汉果，脱离这个世间烦恼的苦恼，而证到出世间功德。所得的功德已经那么大了，如你前文所说，但是不如是第五十人闻法华经一句的功德呀。不及，不如是就是不如像上面第五十位听到法华经生随喜心的人的功德。别说听到全部，只听法华经的一首句诵，只听到一首句诵升起欢喜心的功德，比前面这个大士族的功德呀，要胜过他一百份、一千份、百千万亿份也不及其一。就是前面的大士族的功德有百千万亿那么多，也不及这个随喜功德的一份。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知，没有办法用算法算出来，没有办法用比方比出来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的随喜功德有多大了这些道理我们听了只能两信，升起这个尊娘而信生信的信心就好，不要用凡夫的质量去想不要钻牛角尖老是用凡夫的质量去想当然是没有办法了解的，而且会越想越疑越想越怀疑，哪有这回事干不起来代志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你不要想它。这是佛的佛念所见的实际道理，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我们只能两信这个话是佛说的，我们只相信于佛呀不要怀疑，也不要去分辨就认为佛这样说，我们就要认为有这回事吧，就行了。你不要再去思量，再去思量就会怀疑，怀疑就得不到受用了，很可惜。阿逸多，如是第五十人辗转闻法华经，随喜功德，上无量无边无生期。佛对弥勒菩萨说：“你想想。”像前面这个第五十个人听到是辗转听来的法华经，听到这个一点点法华经，他就升起随喜心，这个功德尚且就是无数量无边际阿僧祇就是无数。那么这个第五十人听到法华经辗转闻来的法华经尚且就是无量无边功德，何况最初于会中闻而随喜者，这就是引现出第一个随喜人的功德，以第五十人的随喜功德来比这个第一次听到的第一个随喜人的功德，其福福甚，无量无边无生期，不可得比。那么那个第一个听到法华经传出来的人，那他的福的殊胜的无数量无边际无生期就是无数，不可得比了，没有办法比。第五十人的功德那么大，那第一人的功德你想有多大这个意思辗转传过去不会传错的，不会传错，法华经好功德如何如何第一个人传第二个，第二个听到法华经好如何如何赞叹他的殊胜功德，再转给第三，第三转第四，第四转第五，一直到第四十九转第五十，不会传错。如果是方叔的药单子就不能这样转了方叔的药单子就不能这样抄。有人说这个药单子方叔的这个方这个药方超过三遍要吃死人超过三遍要吃死人，超过第三遍就不行了。为什么？他一个字写错就不得了，假如他把甘草写成甘碎，不死也得死了所以这个药单不能这样传了 啊，这是水洗工的，可以这样穿，啊，一直水洗下去没问题。药单子可不能这样抄，啊，有好多人很喜欢听到啊，我这个药啊，我肚子痛一吃就好，那你肚子痛你吃吃看，说不定他一吃就呜呼哀哉啊，因为个人的体质病状各种都不同，啊，不能只死方一辨证，所以呀、啊，这个水洗工的无形无相，那而且这个传说这是好话。这个一直流传下去不会发生错误，不会像药单子这样传错误啊。所以第一个人一直传了第五十个人，一点也不会错，好像水一样，如瓶泻水，一瓶泻过一瓶，一瓶传过一瓶，一直传过去不会有问题啊。那么因此这个第五十个人的功德那么大，那第一位水洗功德的人那个功德还得了吗？还有办法计算吗？这就显示这个水洗功德之大呀。水洗功德那么大，翻过来也可以知道极度的罪过有多大了啊。凡是无论什么事，你在正面看也看反面的啊，正面水洗功德那么大，反面极度的罪过就有多大了，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凡是闻到好事生欢喜心，生水洗心就有功德啊。上面是第一段，越辗转相较，举最后人以显初心之初的功德啊。下面第二段，指明外听法人功德啊，就外面普通一般在听法的人的功德啊。这里有四段，第一自往，第二分作，第三劝他，第四聚听修行，有这四段。第一自往，听到有人讲法华经自己去听，自往，往就去。又阿逸多，若人未是金箍，往亦生方，若坐若立，须以听说。还有关于这个随喜功德的道理，另外还有要说。所以说又佛对弥勒菩萨说，阿逸多，世间上如果有人，这个人也包含善男子善女人，为了要听这个法华经的缘故，世经法华经，为了要想要听法华经的缘故，去到僧房，出家人住的地方，寺庙啊，义就是道去到这个出家人住的地方啊，若坐，或者是坐在哪里听经，或者是立站在哪里听经，须臾听说，须臾一念之间，最短的时间啊，短短的时间在哪里听经，听得不多，少少听了一下子啊，原是功德转身所生的豪上庙的象马车身。珍宝炼于极胜天宫，这自己去听经的好处啊！我听到有人讲法华经，那你去听啊，别说是一坐听完啊，就是听了一下子，由这个因缘去听经的功德，那么这一点点的时间，就听了一念的时间啊，很短的时间听了法华经，那么他这个听过法华经的人呢、啊，他转身。这一生死掉之后再转身的身体啊，他生到哪里啊，所生他转身无论在天上人间得到最上最妙最好的这个交通工具啊，要百相，有六牙百相哦，好马骏马最好的车子这都可以做你的交通工具，甚很珍贵重宝所成的炼于是皇帝皇宫里用的车子啊、极胜天宫，或者是身在天上啊，把天宫当作交通工具，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把这个宫殿可以当作飞机一样坐啊，到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意去啊，这就显出自己去听法华经的功德有多大哦，不得了啊，你们大家的功德还得了啊， 你看看你的相马车胜不晓得有多少，你们的天宫不晓得有多少，而且你们听了不晓得有多少了，不只是一念，而每一次都是听了一座满座都听完了，从一开始如是我闻，是实际上是妙法莲华，一开始一直听到今天第六卷啊，这功德不得了，不得了，好多好多啊，回去晚上睡觉慢慢算啊。啊，这个功德是自己去听的，功德好大。哎，你不要以为，哎，哪有这回事啊？是有的，因为你不知道而已。你看那个树木的种子不是很小吗？长大起来不是很大吗？它树底下可以遮盖500个车子啊。那么它的种子啊，比那个苋菜籽还要小啊。那么你这个一念听经的功德，就是好像苋菜籽那么小的一点点。可是它培养起来、长大起来，下面它可以容纳500个大车子。可以给他印粮，显示这个功德之大，这是事实啊。这是自王，下面是第二分座。你正在听经的时候，有人来了，没有座位啊，你分一半给他坐。若复有人以讲法处坐，如果有另外有个人，无论是男子、女人，善男子、善女人都包含在里面。他正在说法华经的地方在哪里坐，坐在哪里听经，更有人来劝令坐听坐听。他正在听经的时候，另外突然之间又有一个人来了，但是来了座位都满满了，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坐，那么他自己坐的位置啊，或者是让给他坐，或者是分一半给他坐啊，劝这个刚来的人，劝他，哎，来来来，听经，听经很好啊，功德无量啊，来，你坐下来听经吧。哎，没有座位嘛，没有座位没关系，来，我让给你啊。若分坐另坐，或者是把自己的座位很宽嘛，分一半给他坐啊，分坐另坐，使这个才来的人呢、啊，让他也有个座位，坐在哪里听经。世人功德转身的地势坐出，若梵王坐出，若转轮圣王所坐之处。是人分坐给人坐的人呐、啊，分坐给人坐的人啊，看到有人来听见没有座位，那你坐的你分一半给他坐，或者是让给他坐，哎、那你这个让座不得了啊，将来你的功德多大，转身这一生死掉了，转身他的后身做天王，做这个陶立天的地势天王，是做这个地势天王所坐之处而坐。假如你不是地势天王，你怎么能做啊？当然就是去做地势天王了。那么这个分座的功德啊，就是有地势天王的功德。不止，还有更殊胜的，若梵王做出，大梵天王初禅啊，世界初禅天大梵天王的座位他都能够做到，那就是做大梵天王了。那么这个分座的功德就是大梵天王的功德，可以得到做大梵天王，或者是在人间做转轮圣王，金银铜铁四转轮王，金轮王掌四天下，银轮王掌三天下，铜轮王二天下，铁轮王一天下，像阿育王就等于铁轮王。那么他后生就是没有升到天上做帝师做大梵天，他在人间呢、啊、也是做一个大国王，转轮圣王就是一个大国的国王，就是世界的盟主了。不过不要跑到美国去哦，跑到美国去做这个古隆洞总统啊，那他不是佛教，那就变成天主教，那糟了啊、或者是基督教。这个盟主是指的这个转轮圣王，假定啊，他地位那么高啊、享受那么大，不一定要到美国去做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了。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盟主啊，他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啊。那么这是一种比方啊，假如这个人分坐另坐的这个人，他的福报如果没有升到天上做天王，那就在人间做人王啊，那地位都很高，他做的地位都是很殊胜，就是这一分坐功德就这么大啊。那你们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座位的话，你看到有人来听经，赶快让位给他坐。这一让就是天王宝座，这一让就是轮王宝座，不得了的啊，很殊胜。你坐不坐另外一回事，你有这么大的功德，有这么大的功德 哎，现在民主国家人人可以当总统嘛，那有什么稀奇啊？不必从来从前帝制时代封建时代，那你想要做皇帝，那你就升到皇宫里面做太子才能够做皇帝啊，否则就没有机会。现在民主国家人人都可以当总统啊，只要你有这个资格，老百姓要选进你，那你就有机会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宝座就是指这个福德，指这个福报有多大，并不是说每一个让座都要当藩王当帝士都要当转轮王，那么世间有几个转轮王啊？啊，所以只是说你的福报跟他一样大，你这一让座，一让座的功德，一让座的福报，就跟转轮王一样大的福报，跟帝释天王一样大的福报，跟大梵天王一样大的福报，还得了吗？也许你不大相信哦。法华经这样说，这个不见得有多稀奇啊。其他的经里面还不是还有更稀奇的福报？有说其他经论里面说，礼佛一拜，我们五体投地拜到地下拜佛一拜啊，就是你这个头贴到这个地面，你贴到地面的这个土啊，往下算，一直算到这个最下面到没有土为止，一粒微尘就是一个转轮王位耶。你想想拜佛功德多大呀，拜佛功德五体投地拜下去，你这个头贴到这个地面上，你贴到的那一点土往下算，你把它挖起来算，看有多少微尘，一粒微尘一个转轮王位，哎，比这个还不是更大，一样大，一样大。这显示这个你至诚恭敬礼佛，功德不可思议，所以礼佛一拜，罪灭河山。原因在哪里呀？佛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你能够恳切拜佛，功德就无量无边。这一拜拜下去，这个额头贴到地面上，当然五体投地啊，我们现在五体投凳很糟糕了，因为这个凳子没有办法透到这个地面上，可能这个功德就少一点了哦。因为凳子这么薄啊，微尘就少了，你贴到地面上，哦，这个地面上一直往下算，算到这个地面下面所有的微尘完全算完，你看有多少微尘啊，那转轮王位有多少啊？这拜佛福的不得了，拜佛的福报就是那么大，那么让座一下给人做得到的福报，转轮王位，一个转轮王位或者是一个大梵天王的福德，或者是一个帝释天王的功德，不算大，很平常，比起这个礼佛一拜的功德来还不是一样，差不多了啊。不过拜佛的功德更是算不尽的，所以显示佛法里面所说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如虚空无量无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那你的福德也是一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过你必定要深深相信啊，不相信就没功德，你不相信就没功德，哎，一切唯心造嘛。如果你怀疑干么这个事情干么样啊，有样吗，俺不相信哦，完了功德就没，为什么？你怀疑了吗？怀疑这一疑，那个疑就是火，把你的功德烧光了啊！所以不能怀疑，你深深相信，哎，拜一拜，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德啊！那么让一下座，真的有那么大功德，你深深相信，佛语不虚，佛说的话绝对真实。《金刚经》里面不是说吗？如来是真疑者、实疑者、如疑者，不狂疑者、不欲疑者啊，绝对不会欺骗人的。佛他骗人做什么啊？他也没有得我们的什么啊，他何必骗人呢？必定是事实。那么你深深相信佛说的话，世间好与佛说尽啊，那么你相信就有功德，不相信就没有了，不相信阿弥陀佛啊。所以必定要你有深信，有深信的信心，让座有那么大的功德，拜佛有那么大的功德，这就是让座分座啊，把座位分给一部分给人坐，就有这么大的功德。第三，劝他，劝别人去听经啊，人家不想听，那你劝他听，功德就很大。阿逸多，若复有人于人言有经，名法华， 可供往听。如果有人他听到有人讲《法华经》，那么他对另外其他的人于疑人言啊，对其他的人这样说啊，言就是劝人的话，哎，某某地方在讲《法华经》哎，啊，他那边讲经，经的名字就叫做《妙法莲华》，可供往听，我们一道去听经好吗？啊，大家都发心来听经，功德很大，那么我们一道去听经吧。接受其教，乃至须臾见闻，啊，这个人就是那个疑人呐，啊，接受这个劝他的人的教导，他就接受了，就一道去听经了。别说有始有终的听完，只听了短短的时间，乃至略掉他听了多少时间啊，最少须臾，须臾一天有30个须臾，就是比一个小时稍微小少一点了。嗯，啊，假定说他听了一半就走掉了，啊，须臾间闻到啊，世人功德，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转身对于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哦，他转身呢，啊，就升到有陀罗尼的菩萨共生一处。陀罗尼翻成中国话，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本来陀罗尼菩萨都是指的第九地啊，现在这里是总持这个原教的修这个大法的菩萨，就懂得法华经的菩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有经常生生世世供这个修大法的菩萨共生一个地方，有这个菩萨做善知识来帮助你立根智慧啊，这个人生生世世啊很立根，很有智慧啊。那么既然立根智慧，他就百千万世都没有下面种种的毛病啊。那么只是劝人去听经啊，这个听经的人接受人家的劝而听了，听短短的时间，只这一下子听经的一点点时间，所得的功德有多大啊？生生世世跟大菩萨在一起啊，而且生生世世立根智慧啊。那么从此之后，经过百千万世不晓得多少世啊，生生世世都没有下面那些毛病哦，啊，这个毛病很多，一一说出来啊。中不阴牙，这个人听过经之后啊，生生世世不会阴牙，上面那个音是声音不清楚啊，下面那个牙有声音没有字，哑巴了，哑巴有声音，哦哦哦没有字啊，哦，那是就是说这个人听经之后啊，生生世世不会做哑巴。嗯，口气不臭啊，口经常都是有香气啊，不会有臭气。我从前看这个《法华经》的《灵验录》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一直没有想到，没有去查。有一个这个做大官的人的官府里呀，有一个女性的佣人，就是里面的等于是做奴婢的这一类的女性的下女吧，很奇怪的，她凡是讲话，嘴巴一张开呀，就有香气从他的嘴里冲出来，问他有没有用什么香料啊，他说没有没有，平常时他讲话就有很香很香的味道，人间闻不到的那种味道，很奇怪的。那么这个大官呢，想不出这个原因来，因为他也学佛了，有一天呢遇到一位这个禅师高僧，他能够知道过去的众生的事情，就是他心通吧，那么当时这个大官就问这个他这个佣人呐，女的嘴巴一直出这个香气是从哪里来，他过去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有神通的这个高僧看过之后就跟这个大官说了，他说这个女孩子啊，她过去生是读过法华经，读过法华经，可惜她读过法华经时虽然是不懂啊，而且造了很多罪业啊，因为他嘴里读过法华经啊，所以口出香气，他这个香气啊就是莲花香啊，就是莲花香，经常嘴里吐香啊，那么这个香就是口嘴没有这个臭气，口气不臭 啊，如果口有臭气的，你好好赶快读法华经啊，以后就口没不会有臭气啊。那看这个故事就可以知道，只读法华经他也不懂，而且他还造好多好多罪业啊，尚且能够口出香气，可见那么只闻经功德使他口气不臭，这是事实。舌常无病啊，舌头不会有病啊。我可能过去是没有读法华经啊，我这一生虽然会讲经啊，嘴巴经常出毛病哎，我今晚吹几毛的破呢，哦，可见我这个毛病啊，就是从前没读法华经。读法华经的人，他的舌头不是酒桃哈，舌头啊，舌头不会有毛病，常常没有病，就是很健康的舌头，讲话很方便啊，不会磕磕巴巴，舌常无病。这个林彦禄的记载里面有好多读诵法华经的人火化之后舌根不坏，这个罪迹未派去，烧不掉啊。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个灭度之后啊，火化舌根不坏，不过他事先有愿说，他如果翻译的经没有错的话，他的火化以后舌根不坏，证明他的翻译的经没有错，法华经就是他翻译的啊。所以他火化之后啊，舌根柔软如棉，不会坏啊。所以这就是舌头经常没有病啊，不但是没有病啊，死掉烧了也不会烧坏啊。口一无病，嘴巴里面不会长疮啊，不会有什么毛病。齿不够黑啊，垢是垢味啊，不干净啊，黑就是黄黄的。啊，看起来好不好看啊、哦？那么它的，那么既然不垢不黑，就是洁而白，它的这个口齿啊不会有肮脏的情况，很洁净，很白，所以说牙齿不会垢味，不会哦啊，不黄，别啊，哦，很好看，白白的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很庄严啊。哦，不说说就是那个牙齿啊，东一只西一只啊，很不整齐，高高低低啊，或者是牙齿这个中间呢、啊、都有缝缝很大啊，所以就这个叫做说。一不切漏，缺漏，缺就是缺少了，断掉一部分啊，或者是掉落一部分，这样子看起来啊就很不好，而且说话老慌啊。不差不屈，差参差，参差啊，一个地头前，一个地后边，这样的参差啊，那就是不整齐，不屈啊。那么牙齿歪歪曲曲啊，那就是不整齐了啊。那么牙齿都没有这些毛病，唇不下垂，唇，嘴唇，这个嘴唇呐、啊，如果下唇往下垂，那不好看了 啊。唇不会下垂，就是这个下唇很包很周密啊，很整齐，就不下垂。一不谦疏，谦就是往上翘，往上翘，嘴翘翘，嘴翘翘啊，这个嘴唇呢、啊、往上翘，往上翘，这个叫做谦。疏收进去，收进去啊，嘴唇收进去呀、啊，牙齿经常看得到，嘴唇啊，那么收进去一部分。看起来很难看，经常都是看到牙齿看不到嘴唇啊，这就叫做谦啊，谦疏啊。不出色，不出色就是很细啊，很滋润，他的嘴唇呢、啊、不会很粗粝，不会很尖涩的情况，就是很滋润，很柔，很丰润，看起来很好看啊。不疮疹，就是嘴唇不会生疮，不会生病。疹疹呢、啊、就是嘴唇的各种的肠壁呢，这种各种的毛病啊，那么不会有这些毛病。一不缺坏，缺坏，一不缺坏就是嘴唇呢、啊、很周密，很美啊，不会有缺。有的人呢、啊、这个嘴唇有毛病啊，有一个缺啊，或者是坏掉，嘴唇坏掉啊，那么这个包密不起来。一不窝斜，或者是嘴歪歪的，不端正，就是歪，斜就歪啊，嘴歪的不端正。不厚不大，嘴唇太厚不好啊，嘴唇就搞哎哈啊，那个 这种人呢必定是很愚痴啊，嘴唇太厚的不好，大太厚太大了也不好啊，不厚不大就显示他很柔和啊，很正确的很好的嘴唇。一不离黑，那个离呀、啊、就是黑带黄，黑又带黄叫做离，黑是单黑啊。那嘴唇如果是黑又带黄又或者是黑黑的，那看起来就是有毛病的情况了啊。无诸可恶，总言之，看起来他的嘴巴牙齿啊都不会有看起来使人觉得恶心的那种情况，不会觉得不好看啊。鼻不边涕，边涕擦鼻呀、啊，啊鼻子塌下去啊，鼻子塌下去没有往上升的那种情况，擦鼻擦鼻子。一不曲立，就是不正，鼻子不正，歪歪曲曲啊。面色不黑，如果脸经常是那个黑色的脸呢、啊、都是有毛病的情况，当然黑人不能比哦，不能拿黑人牙膏的黑人比啊。那么就不，通常我们黄皮肤的人来说，如果脸皮是黑的必定是不好有毛病。一不狭长，这个脸呢、啊、面太狭窄了，长长的马脸呢、啊、像马的脸那么长，那不好啊，所以它必定是很丰满很圆润啊，不会狭长。一不挖去啊，就是这个脆背没有肉啊，都是窝下去啊，骨头隆起来，看起来是那种的穷人相啊。总而言之，无有一切不可喜相，人看见不生欢喜心的那种的坏的现象它都没有啊，直至随喜一做功德就有这么好的现象。唇舌牙齿细件也好，无论他是嘴唇啊舌头啊牙齿啊，通通都很庄严很熟胜很好。鼻修高直，他的鼻子修长高隆起鼻直又高又直，很中很正鼻子很庄严印度人的鼻子啊差不多都很庄严的雅利安族人你看佛的鼻子多好看多庄严面貌圆满，他的脸相面很圆满的好像，当然不是像月亮圆叮当了如果一个脸圆叮当有什么好看这个圆是圆满的，处处圆满，他的脸看起来非常庄严，一看生欢喜心。眉高而长，眉毛，这个眉毛跟眼睛啊，如果靠得太近啊，烦恼很多，这个人烦恼很重。以相学来说像我这种眉毛靠近眼睛，烦恼很多啊，很啰嗦，不好。所以这个眉要高，眉哈，这个往眉要比这个眼睛的地方要高，要又有过相当一段距离，太高不好啊，长到这个上面就难看了。不会太高了，正好适宜正好而眉要长，太短了不好，要长二广平正，额头这个二门呢这个面门这个地方很广宽广，这个人就显示度量大有智慧又广又平又正，很平很正，不会哇哇去去人相具足，总而言之啊，人的相好他都具备，是很庄严的很好的人相。世世生生见佛闻法，信受教诲这个人从一做闻法之后，世世生生都能够闻到佛法，见到佛法，闻到佛法，都受佛法的教导教诲你看这个一做闻法，就听了一下子，听法法经听了这么一下子，就有这么大的功德，相貌就圆满那么我们经常听，那功德就更大，更是不可思议。下面第四具听修行，功德更殊胜了。通通都听，都依法修行，功德更殊胜。阿逸多，楼伽观是劝于一人令往听法，功德如此。弥勒菩萨，你听听你只看前面，你观察一下就可以知道，他劝一个人，使令他同去听法， 听过《法华经》，功德就那么大，如上文所说那么殊胜，何况一心听说读诵而与大众为人分别如说修行，何况他自己专一其心来听《法华经》，听人讲说《法华经》，听了之后啊，他能读能诵，对于《法华经》他好好的读，好好的诵，读熟了能够背诵啊。现在能够背《法华经》的人恐怕就很少，从前呢、啊、帝制时代宋朝元朝，尤其在宋朝，出家人都要经过考试，考试往往就考《法华经》，《法华经》背得起来才能出家，可不简单啊！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也没有资格啊。所以可见他们读而熟了就能背诵，整个69000多字，将近70000字的《法华经》能够背得起来啊。那么然后他还研究通达了，能讲说而与大众为人分别如说修行，他与大众为人分别就讲给人听，分别法华经的道理说给人听，那么然后依法华经的道理去好好修行啊，就是无凭随喜功德好好修行，那他的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无量无边了啊。这是长文，长文到这里说完了，下面是句诵啊。句诵也是一样的，句诵有两段啊。句诵的第一段，诵内心随喜功德，先重诵前面常问你内心的随喜功德，然后第二诵外听法人的功德，先诵内心随喜功德，总合起来为一段。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若然以法会德文是经典乃至于一句随喜为他说，如果有人在法会中听到这个法华经啊，最少以一首句诵生随喜心为他人讲说啊，如是辗转教至于第五世，辗转教导后人啊，第一到第二，第二到第三，一直辗转到第五十人，最后人获福，今当分别之。最后第五十人所得到的福报，现在加以分别说明。若有大士族功德无量众，好像有一个大士族功德很多的大众，前面的400万亿等啊。那么聚满80岁，80岁那么久的时间，给他随意之所欲啊。见彼衰老下发白而面皱，看到已经老了，发白了，面皱了啊。齿数形枯切啊，就是牙齿脱落了。肾形枯燥了啊，结就是显示他没有滋润的情况，老人现象了。念其死不久，不久当死了，我今应当教令得一道果，我劝他好好修行，教他修佛法，能够证到四果啊。既为方便说涅槃真实法，就跟他说出世间涅槃真实的佛法，世界不牢固，如水墨泡砚。这是举说这个无常观啊，世间是不牢固的，世间皆通通都是不牢固，就是不坚固，世相无常了，说明这个世间无常，无论是医报正报，一切都是无常。这个无常情况，拿水墨水泡啊，跟这个火焰来比方，水墨啊，墨跟泡啊，都是水里的泡泡。水里伸出的泡泡，墨是小泡，泡是大水泡，这个水泡啊偶然一现马上就没了，不能长久。焰是阳焰啊，阳焰啊，阳焰就是一种这个虚妄不实的那一种的现象，看起来有啊，实际上没有啊，那种阳焰，这是表示不实，世间一切都是无常不实。如但贤应当即生厌离心，你们应当知道无常啊，赶快升起厌离之心啊，努力修行，求证阿罗汉果。诸人闻是法，皆得阿罗汉。那么这些人听到这个法之后，都修行证到阿罗汉果。具足六神通，六通可以知道，经常说的不必再说。三明八解脱，八解脱前面说过，三明就是六通里面的天眼明、俗命明、肉尽明啊，这三种称为明，因为这是表示有智慧啊才能成就。最后第五十闻一句随喜，这个第五十人听到一首句诵生随喜心的功德，比前面的这个大士族的功德，世人福甚彼啊，不可为比喻。这个人啊，就是第五十人 第五十辗转到第五十听到法华经的这个人所得到福报胜过前面大士族的福报，所以胜彼，彼指前面的大士族，不可为比喻，那他超过的情况啊是没有办法比方的啊，殊胜的多多了。如是辗转闻其福上无量，何况以法会初闻随喜者。辗转闻法华经到第五十人随喜的功德尚且无量无边，何况在法会第一个生随喜心的人，初闻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听到法华经生随喜心的人的功德，那比起那第五十人随喜的功德，那还能够比方吗？大的千万亿倍，更是无量无边了。这就是用比喻啊，用前面的这个葛亮本的样本来比较出第五十人随喜功德。那么第五十人随喜的功德再来形容现出这个第一人随喜功德更是无量无边。第一人的随喜功德比起前面那么第五十人那功德更大可见这个对于法华经您听到之后能够升起一念随喜心，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那么显示法华经的功德之大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第一，这是成佛之法，成佛法华呀。要成就佛国，必定修学法华经。没有听到法华经，成佛是有困难。那么因此之故，看前面提婆达多品，也就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很快成佛，就是过去有听到法华经的功德，显示法华经的功德啊，能够使人就近成佛，哪有福的不是比啊能够比这个更大的？当然是最殊胜了。这是形容这个随喜功德。后边还有重诵外面劝人听经等等的功德关于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句诵还有好长已经还有好长的文字讲不完，那么只好后边的句诵啊我们留下次讲啊，下回。